从山脉到海洋，从街角到书房，岛屿上的文学生活有人说给你听。台文基地台，把文学圈起来。大家好，我是台文基地台的值日生马一航。台文基地台是由台湾文学基地所设置，我们会在这个 podcast 频道与您分享关于写作者、关于阅读的新鲜事，将台湾文学的各种讯息发送给大家。这个单元本月大村民，我们邀请了在台湾文学基地驻村的作家跟我们聊天。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第二季的驻村作家林宇轩。那我们先欢迎宇轩，请宇轩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轩。
好，那宇轩其实真的年轻哦，我们刚爆出宇轩的年次的时候是1999年，大家说哇天哪，太杰出了这样子。因为宇轩年纪虽然很轻哦，可是已经做了很多事，包含他自己的诗的创作与写作，当然也参与了各种不同的诗的社群，也出版了自己的诗集《泥盆记》，那更规划了这个防疫措施的 podcast， 还有文学小屋的这个台湾诗人转译计划哦。你看这么多讲出来，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喘这样子。加上他现在同时就读两个跟文学相关的研究所，一个是北艺大的文学跨域创作研究所，那另外一个是政大台文所这样子。好，讲到这里，我真的要轻轻的帮宇轩掌声鼓励一下，这样子辛苦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辛苦不只是说工作量很多，当然你也可以看到是一个对文学的不管是创作上的热情，或者说希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让文学跟更多的人的接触的一个想法。那这次宇轩的驻村计划其实也是一个跟叫做穿越作品的阅读赏析的访谈计划。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台文基的这个驻村的申请主题跟穿越有关，但是其他的写作者可能会比较着重在就是说穿越作为一种类型或是作为其中的一个主题，它让小说中或是影像中的这个人物做出不同的这个时空的跨越。但宇轩谈的是这个穿越作品的这个感觉哦。那为什么当初会想到用这个方式来进行驻村的这个申请？
这次的驻村的主题是穿越嘛，那其实我在这是第二次的驻村的计划 的申请。那其实我在第一次驻村的计划的时候就已经有投了，但是好像没有上这样子。那这次投的是叫做穿越作品阅读赏析访谈计划。那其实这个计划它是源自于我另外一个就是拿到国议会补助的叫做文学小屋的一个计划。它是主要是透过因为我们大家可能平常在阅读文学作品啊，都会从作品来去观看后面整个作家他们所想的一些事情，就是透过作品来认识作家。但是我觉得如果透过作家来认识作品，或者是透过读者的一些反应来认识作品，是不是也能够就是探到一些作品平常大家所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我觉得穿越作品是一个蛮有趣的概念，就是大家可能对于作品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可是作家自己谈的时候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印象，那其他读者谈的时候也会有另外一个印象。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三方面的一个交流嘛，或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文学作品有更多不一样的表现。
那在这个计划里面，你原本大概预计要访问多少个作家？
原本是预计是20个，但是就想说配合就整个10月这样子，那我们就安排了27个这样子。
27个，那是一天一个吗？
对，一天要完成一个发布一位诗人的访谈啊，还有赏析，还有他的读诗的影片这样子。
哦，好，等一下我再问问看实际上怎么执行这件事情，因为我想到我觉得很害怕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还在十月吧？
对，
对，所以你还在这个
正在进行
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其实我前几天也才接受了这个宇轩的访问，因为访问的内容其实做得非常的细致，然后对我的作品啊跟我的其他的访问都有做到功课。所以我之所以为什么会这么惊讶，是因为当我知道有这么多人，而且要在这个月份的时候，我心里面有想说，我好像没有什么空间来说我什么我自己很忙，宇轩应该是更忙碌这样子哦。不过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是，这个穿越作品除了是讨论读者的阅读，然后作者的写作以及作品本身哦，但除了访问这个计划，他还希望 可以在所谓的文创空间进行访谈。那文创空间可能很多，像台湾文学基地就是一个文创空间，当然还包含许多像咖啡厅，或者是有书店，或是种种的这样的在这个空间里面它跟文学有不一样的连结。那我们对于文创空间可能也有自己的这种每个人有不同的印象。那我想请宇轩来聊一聊，为什么会选择一定要在文创空间，因为可能你也可以说我就在公园房啊，然后就在中正纪念堂房可能也可以这样子。
对，说到文创空间，其实我觉得等一下可以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我们访问诗人是，比如说要叫他们朗读一首诗，是由诗人们自己去选择要朗读什么诗。那我觉得如果访谈的地点可能也让诗人们自己去选择的话，也可以呈现出他们自己本身的性格之类的。那像是我访谈的一些诗人啊，像是我访谈小令的时候，他们想要在台大的附中那边的一个墓园在那边接受访谈。可是就是、
对啊，对。如果是我，可能也会把它列入备选的。
就是那天可惜就是天气不好嘛，下雨，所以我们就移到了旁边的咖啡厅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访谈诗人喵球的时候，他带我们到一个他所谓的文创空间是一个在女仆咖啡厅。
哦、
对，就是我们在女仆咖啡厅里面去进行一个这样子的访谈，然后旁边的那个店员，那个女仆小女仆店员还就是很热烈的跟我们一起讨论这样子，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可以呈现出每一个诗人们自己本身的个性，或者是他们想要呈现出来的那一种样貌。
我觉得这很棒哎，对啊，可惜当初因为我受访的时候那个时程上面有一点压缩跟调动，不然我也好想就想一下说，哎，我到底要选哪里，这样让你有一个出人意表的选择。不过因为我觉得这个执行上面的确有一点难度，我自己之前在杂志社工作的时候，在幼师工作的时候，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也蛮享受的一件事情，就是来挑选每一期访问作家的这个咖啡厅，然后我会因为这个作家的创作的主题，例如说之前访问那个黄宗杰老师的时候，然后因为跟动物有关，所以我们就选在跟流浪动物相关的那个咖啡厅这样子。那然后选择那些地点的时候，那受访者收到的时候会觉得哇，好棒哦，有在规划这一件事情，或是他也觉得这个空间很不错。可是这种事情其实有时候很难完全如人愿，因为那个空间即使适合，可能订不到位，那一天休息，或者是他们不喜欢有人拍摄，或是拍摄要另外包场收场租费等等的。所以我想那个宇轩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会碰到有很多类似的这个辛苦辛酸可以分享哦。那我觉得之后可能你可以出一个这个幕后花絮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当然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空间的性格，或是跟作家之间的这个创作的互动，我觉得它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认识作品，或是说穿越这个作品的一种方式。就像你刚刚讲到了小令跟喵球的这个例子，我好奇问一下，在你的这个访谈或整理或最后呈现的成果，会将这个所谓的这个空间本身的特质跟性格，或是基本资讯注明出来吗？
这个计划它的成果是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赏析，就是透过有点像是读者视角来去观看这个作品，那一个是访谈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读诗的影片。那读诗的影片就是我们在访谈的地点去进行录影嘛，所以就会把那个空间一起给拍摄进去。那同时在访谈里面有时候也会穿插一些那个写作者跟那个空间本身的连结是很强的话，会把它加进去一些，像是我刚刚提到的小令，他所选的那一间咖啡厅其实是他以前打工过的地方，那他自己也说，就是他觉得那一段时间的经历对于他的写作或者是他的整个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身为一个服务生，他不能去拒绝客人的一些要求，所以就是他对于他可能写作上面的一些身体感啊，或者是一些感知上面是有很深入的连结的。
我记得小令之前好像在 一个分享会上面也有提到这件事情，嗯、然后一直听了觉得哇，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考验这样子。对，那当然我想我也敲碗一下好了，就是说如果最后可以把这所有的这个空间做出一个小表格的话，好像也不错，大家可以在脸书上面分享作家们的文学小屋这样子。那刚刚提到了说这种空间有空间的性格，嗯，然后或者是说这个空间他可能也用某一种形式来传递了作家在创作可能历程或是情感的附着、哦、等等的、嗯、我想这可能也是某一种转译或者是说为文学作品说话的一种方式、哦嗯、当然我想宇轩自己的写作在这近期执行的活动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关键字、哦、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转译之外可能还有跨域，那跨域可能是跨地域，当然也可能是跨了不同的文类的领域，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你自己在执行活动的关键词。那同时也应该是说这五年来台湾文学或者说整个文学圈在应用啊推广的重要方向，大家在寻找很多不同的语汇来做普及，那当然也吸引大家来加入更多的议题面在这五年之间，我稍微想了一下我印象比较深的例如说转译的这个案例，在以台湾文学来说，例如说像唐文馆的时长，然后像北地艺所做的一系列的活动、或者是我自己参与的百年降生，那或者是像文坛大封锁的桌游、然后台文馆的手游，然后脸书上之前也有叶石涛的这个互动的这个界面，然后甚至是像文化银行所办这个赖河的展览，那最近当然还有文协百年，也有一连串不同的这种转译。那我好奇宇轩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在这几年开始你留意到说这个转译的问题的趣味性，或者当然也是重要性，或者是还可以再开发的地方？
我觉得相较于可能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比较大工程，或者是比较真的是跨蛮多的那种转译，是这个文学小屋的，或者是我自己在所在进行的这些计划，好像是比较没有跨那么多的，就是有点像是比较初阶的一些转译这样子，就是透过可能既有的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是诗人或作家本身他的一些所呈现出来的样貌来去进行一点点的加工，或者是其他媒介上面的一些展演。那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我觉得其实是相较其他种的那样子，刚刚提到的那些东西是还有很多的可以发展的地方了。那
就表示转译的工程其实可大可小，
对对 对，
大可以大到很大，但是小其实可以从你所谓的这种从作品的那个着手方面来谈起，对不对？
对，那我之所以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尝试，其实我觉得也跟我自己本身的写作历程也有一些关系，就是。我其实在近期或者是说近一两年，就是可能高中或者是大学的一开始的阶段，在写作上面还蛮算写比较多，那到写到后来会有一些总会遇到一些瓶颈，那在遇到这些瓶颈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说你就放松一下，或者是你就去做其他事情啊，多阅读什么东西。那我自己觉得说我可以从其他的层面或者其他领域来尝试一下回顾文学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让自己说会不会有更多的灵感，或者是更多的空间去做不一样的尝试，不一样的发想，那进而让可能写作上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子。那我觉得在尝试过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之后，去年是做了防疫措施的 podcast 节目，那我觉得那种方式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或者是写作观上面的成长是我觉得蛮大的，所以今年我就尝试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透过访谈啊，或者是透过读诗的影片，或者是更多其他不一样的尝试来去进行。虽然说还在进行当中，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对我的收获也真的是蛮大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这种转译的工程啊，或者是说这个工作，它同时其实也就是向内的，它对于这个团队本身它一定有它需要去耕耘或重新挖掘或过去不知道的这个材料，但同时向外它也提供了不同的这个接触面，那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一些不管是作品或作家或现象或议题也好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宇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当然也涉及了就是说他对于自己 创作历程上面的一个关照，那以及说他跟其他作家做这个比较积极的交流，那进而可能会带动自己的创作观的这个改变。那当然创作观的改变可能是要花比较长的这个时间，对不对？你在访问完这些作家之后，你也许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这个消化，但是我想在这一段期间里面所做的这一个转化的工作，应该是对文学本身是很有帮助的这样子。
对，
但我觉得即使是在台文基驻村的这一段期间之内，你都也还在延续这个文学小屋的这一个计划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也让其他的作家也进到这个文学小屋来进行这个访谈跟对话。那在驻村期间刚刚跟宇轩交换一下资讯宇轩在这段期间里面访谈了两位作家一位是布农族的作家沙利浪最近人刚好去了柏林这样，另外一位是诗人虞姬，那也刚好出了新的诗集《尾神的密林》。对，那其实我觉得很好玩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以文学小屋的这个概念的话，如果要访问沙利浪，最理想的地点应该就是向阳山，向阳山屋嘉明湖的山屋这样子那可能要。当然这个地点上比较那个难去到，但是我觉得在这一个空间里面跟沙利浪进行访谈，仿佛也把这个原本的这个日式房舍在他的这个对话当中，说不定隐隐然了也产生了一种文学的山屋的效果这样子。那可以请宇轩来聊一聊，就是说在台文基进行这个访谈的这个文学小屋的经验吗？
其实我觉得听前面几位驻村作家他们的分享之后，就是他们好像会觉得说可能自己在进入到这个台文基去驻村，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在这个空间里面去体验去参与的话，他们是觉得很可惜的。那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我会想要说怎么样去活化或者是怎么样去充分的利用这个空间，那这也是我会把可能访谈移到整个台文基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尝试。那沙利浪其实他在访谈的时候，我觉得是蛮特别的经验，因为他我是在驻村的时候去访谈他来进行这个计划，那刚好他在访谈完不久后就到德国去进行驻村嘛。
对，那你们访谈的时候是他刚好有事来台北，还是你专程请他来一趟？
他刚好有事情过来，然后我们就刚好一起进行这样的访谈，
抓得到那个时间，
非常幸
运。不然要捕捉沙利浪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他要在那个山屋跟那个我们日常平常生活的这个空间来来回回这样子。对，
因为他刚好也去德国驻村嘛，那我觉得关于驻村或者是整个空间的你怎么在空间里面去进行写作，或者是达到你不一样可能思维上面的转变，我也是一个蛮特别或者是说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对于访谈的这两位风格或者说性格上面都非常迥异的诗人，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的。因为可能关于驻村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知道，像是我跟沙利浪提到说，那他还说这个地方是你们租的吗？还是特别在来这个地方拍？就是他好像不知道有驻村这样一个事情。那我觉得透过这个文学小屋或者说穿越作品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来去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或者说把台文基的一些事情跟其他写作者分享，也是一个蛮有注意的一件事。
对，沙利浪下一步他就可以来申请台文基的驻村我们本来这一季的驻村的征集主题就是自然与非自然，
对对对对对，
是非常适合沙利浪来申请。等一下私讯一下沙利浪，看他在柏林有没有办法线上送件。对，他那时候跟你在台文基见面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透露说他即将要出发去柏林，然后心里面有点忐忑不安的心情？
他完全没有讲，就是他
完全没有讲，你不知道，当时你不知道，
就是他去的时候，我说怎么突然就跑过去了这样子，我还在跟他就是校稿或者是确认有哪边需要修整，结果他已经在那边了，
好可爱哦。对啊，不然我想说，如果他有事先跟你提到，就是说他未来会去驻村的话，你们可能谈到的话题还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转变这样子。对，但宇轩在思考这个访谈作家的时候，其实因为透过许多不同的方式，不只是传统的纸本平台的这个刊物也透过就是说网站上面的文章的发布跟podcast 的录制，那当然这也涉及不同形式的文学传播的媒介。那你也提到就是说 现在其实像是一个品牌社会一样这样子，可能有很多人或者甚至是我啊，大概也认同，就是说你如果从行销面来看，当然作者的个人的经营跟长期的这个写作他的关怀其实也是一种品牌的打造，可是可能有的人哦会觉得，哎，这个品牌就是很商业化嘛。那你如果想到文学的话，哎，这么跟商业的这个想象连接这么紧密的话，会不会有所折损？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两种意识都是某一种可能存在的这种对文学或品牌的这个想象。那我自己想听听看，就是说宇轩对于作者或是文学传播媒介或者说品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观察，为什么你会特别去强调这个部分？
关于这个部分，其实在诗人唐娟老师，就是他他有说过就是一句话，他说诗人最高阶的创造品就是诗人本身。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关乎到的并不是你要怎么样去活得像一首诗，或者是你可能活得很有诗意这样子，而是你可能在作品之外，或者是说你不写诗的时候，可能也像在写诗一样，你也在去形塑你自己的个人的一种特质。那这种让诗的风格和你的人的人格去进行一个连接，我觉得是一个在当代社会里面蛮重要的一个特性嘛。就是说我们可能读者在认识作品的时候，你会把它去和作者本身去连接。那这样子其实对于可能虽然说对于你的文本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误解或者是超意的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文学本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嘛。就是文学本身它并不一定是，或者说它不是用来可能你要传达什么东西你就讲出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你要把事情讲得很明白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文学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可能本身的乐趣就会少了很多。
因为其实我觉得像在当代的这个文学创作的里面，我觉得现在当代的这个文学创作它是一个可以说是综合性的行动，它并不只是停留在以文字把文学作品写出来。作家在创作之外还常常必须做很多的事情，你要接受演讲，你要参加不同的文学相关的活动，甚至在跟文学并不一定直接相关的活动里面，那你的当然包含政治态度或是对于议题的思考或是种种立场的选择啊。因为在社群媒体，当然有些人选择隐蔽，但也有些人会蛮多的去把自己的行动选择展露出来。那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比例选择，但我刚刚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说品牌哦，有时候会有一个核心的价值，有一些品牌的核心价值它并不一定会整天把这个核心价值挂在嘴边，但是它会在遇到某一些问题或事情的时候，它的这个观点或立场会浮现出来。那我觉得作家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支持某一些议题，你并不一定完全会表露在你的这个作品当中，甚至在你的这个形式或是你遭遇问题的时候，其实一个写作者的这个所谓的品牌价值或是核心价值，它可能也会在这一些地方所展现。那当然并不是说作家他本身就一定要去做这种价值或议题上面的表演，而是说作家在这样的当代社会当中怎么样去思考自己的行动跟自己的关切的事物，它并不只是单纯只有文本这么固定范围的事物这样子。对，我们也可以多多想一想。那当然我觉得也是促进我们去观察其他作家的行动跟他的品牌跟价值的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很多很好的例子这样子，大家脑袋里面可以想一下自己内心里面觉得最认同的这个作家品牌，然后有心得的话也可以在我们 Podcast 的留言区跟大家一起交换一下意见这样子。那这次的驻村活动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你有两个周末活动，一个是现代诗的社群导览，对不对？另外一个是模拟文学奖。我其实蛮好奇哦，就是说这两次活动得到了回馈，因为像我看到你的那个社群导览的这个投影片非常的丰富，它几乎近期的各种诗的线上或线下哦，平面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媒材，总之可以让诗与人与社群聚集在一起的事物，你几乎都已经提到了。那你一开始是用什么方向去做整理跟搜寻哦？因为我觉得资料量非常的庞大，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归纳的这个逻辑？
我自己其实怎么讲，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从网络上面接触，可能有些写诗的社团啊，或者是一些网络上面认识的一起写诗的好朋友这样子。那其实 当时候在网络上面这种的互动，跟后来如果有一种后见之明来去回顾的话，就会发现到说，好像跟以往台湾文学史上面的一些诗人们他们在进行互动，或者是文友他们在交流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因为你可能连对方的名字，真正的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或者是你们可能都没有见过面，然后你们就可以在上面去针对文学作品来去进行讨论。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是很值得去探讨的。但是可能在近期的一些研究，或者是很少人去针对这个部分来去深入的，或者说全面的来去观察。那借由这次的一个活动，我就把可能自己所经历到或者自己观察到的一些当代诗的一些社群的状况或者是现象，它给全部整理出来。那包含了像是我们讲社群，我自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具有可能比较有归属感的一个社团的这样子的概念，另外一个是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发表，也就是属于比较媒介的概念。那在媒介和社团这两个层次的东西上面，我们可以去进行什么样的互动和对话？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当代诗在未来发展上面，或者说现在可能碰到的一些瓶颈或状况，我们可以去进行的一个探讨的点，这样子。
嗯，我觉得很好，因为其中有一个是因为你是从自己的这个社群经验里面，然后去观察到，哎，它跟过往的这个文学史里面所传递的某一种状态，好像正在改变。那个改变是什么？需要我们靠我们自己去挖掘、去探寻。然后某种方面来说，其实我们也就是在当代在观察现在的文学史或文学生态的变化。那当然有一些它可能延续了过往这一种具有依附感、归属感的这种社团的这种精神，但是这种即使是社团，那所谓的这种依附的状态强度跟内在的，例如说是否因为某一些特定的这种宣言或理念结合，我觉得这个它还是有蛮多需要我们再去观察分辨识的地方。那当然也还包含媒介的转换，然后所以我觉得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己也试着去搜寻归纳看看，在你眼中的这个现代诗社群到底有多有趣这样子。那当然另外一个还有这个模拟文学奖，对不对？那当天你们有颁奖吗？就是这个模拟文学奖是有模拟出一个名次的吗？
也有，就是我们是包含可能像是文学奖的评审会的讨论过程，还有就是前面收稿或者是整个匿名的状态，到后面可能颁奖的部分，就是我们有尽量的去还原啦，就是可能很多部分没有办法去做的这么真实，但是还是有尽量去做。
那
颁奖的部分是我自己准备了三本诗集给就是前三名的这样参赛者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说以文学创作者来说如果你今天没有进到工作人员或是评审端的话，那文学奖其实虽然我们可能接触的是这个文学奖当中的某一个区块这样子但是其实在文学奖的环节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就像我在想说这几年我担任评审的经验稍微比过去更多了一点那事实上在担任评审的时候有很多事情要去留意，就因为那个是一个现场行动，他没有办法允许我中间有中断或终止的这个空间例如说有一些是当场有做记录的，那有记录的当然你回头还可以跟主办单位说我想要做一些文字上面的修正可是有时候是有直接开放参赛者入围者在当场我觉得超级紧张，因为紧张并不是说要跟参赛者面对面而是说你要去留意你口语表达上一定会有误差那甚至你还要去留意说我传递出来的文学观是不是符合我真正所想的，或不是会不会误导这一些正在写作的人，因为他们任何每个人都是未来的文学的种子会是最重要的作家那当然你要适时去鼓励他，希望他去写不要挫折，那但是你还是要指出好或不好到底在哪里那甚至是我要去控制我不能流露太多如果有评审的意见跟我相左的那个不满的表情还要让喜欢的作品值得鼓励的作品有机会可以在这个名单里面浮出来那如果你要为他拉票你还要说得够有说服力够精准那甚至是怎么去衡量这整个作品里面浮现出来的一个面貌它是不是让这个文学奖的阵容有一方面够公正但一方面它可以指出一个新的文学的 方向。我在这些事情上面，我其实所以每次评完文学奖之后，当然领到评审费会很开心，但是还是会反复的去想，我是不是刚哪里说的不好，然后或者是充满了无限的没有无限啊，少部分的悔恨这样子。但你还是要继续出发。但我的意思是说，在文学的每一个环节跟行动里面，就像宇轩自己所做的这一些功课工作，然后跟大家接触的效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这个文学的生态变得更丰富，然后往我们希望能够探寻的议题转变下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那当然希望宇轩在这么多的活动之间呢，当然也可以喘口气，然后当然也会顺利的把这个工作完成。当然也期待你未来的这个创作等等的这样子。我们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在不同的文学小屋大屋见面这样子。那今天要再一次谢谢宇轩来我们这个本月大村民的单元。那如果听众们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到 Apple 的 Podcast 底下留下你的评价跟意见。如果有想要交流的问题，也都可以在上面跟我们一起讨论跟回应。那在这里马一航，那再跟宇轩再一次谢谢我们台文基地台的听众们，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